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些人说呢，既然基督徒是因信称义，那么行为是不重要的，这绝对是错误的观念哦。是的，我们并不是靠我们的行善积德来换取神的恩典、神的救恩，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主之后，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真神，当然我们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的。我们会希望追求像耶稣一样的圣洁，我们会在行为上呢，纵使很多时候还是做不到，但是我们仍然会努力的希望去讨神的喜悦，并且去明白神的真理，神希望我们如何行。也因此呢，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我们是行在光明中的。那当然呢，不要误会了，以为一个基督徒就再也不会做错事情或犯罪哦，还是一样，我们会在软弱当中呢，可能会跌倒。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而这绝对不是我们犯罪的借口哦，不会有人因此呢，就故意去犯罪，故意去得罪神。因此我们如果能够更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就更能够走在这一条真正的蒙福的路上啊。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来的这一篇主题是毫无根据的谬论，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毫无根据的谬论。最近有个人离弃妻子跟别的女人同居，而且竟然公开说他心中十分平安，理由是福音既然是上帝赦罪的佳音，证明主关心人的幸福过于重视人的圣洁。这种态度在今日已经是司空见惯，只是圣经绝对不接纳这样的谬论。主耶稣的确愿意人人享受赦罪的恩典，他明明地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然而人蒙主接纳的先决条件在于这人对自己的罪行诚实认错，并且彻底悔改。主耶稣所谓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的前进和对神命令的顺服说的。没有一处圣经应许任何人可以任意妄为，圣经没有授权让人追求不负责任的快乐。相反的，圣经一再要求人保守一颗善良的心。如果主不在乎人的行为，就不用赐人新的生命，也不会在我们得救的时候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人的本性是败坏的，如今蒙了主的装备，才有胜过罪恶的能力。耶稣赦免一个行淫的女人，同时提醒她，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主的赦免和命令为我们带来改变的力量，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享受上帝无穷恩典的同时，别忘了上帝绝对的圣洁。让我们彻底认罪悔改，接受主宝血的洗净，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他的命令。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使我在圣灵里重生，而不在罪恶过犯中沉沦灭亡。求你帮助我，圣灵赐给我力量，追求圣洁和你心意的生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圣洁全能主》。Thank you.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互利》。这本书总共分为五大部分，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的四大部分了。今天要进入第五个部分，是南丁格尔的晚年。第38章谈到的是南丁格尔誓约的由来，一起来读这一本《南丁格尔与近代互利》。从1860年到1885年，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带出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护士教育已经被视为一种优秀有益于培养护理人员的训练，成为护理人员已经被社会大众接受为一个正面的职业形象与帮助人群的专业技术。1880年代以后，有更多人要从事护理工作，护士学校也如雨后春笋四处成立。当护士工作被社会肯定之际，有一个危机却逐渐的在酝酿。到了1886年，危机终于爆发，这是护理近代史上著名的护士之战。证照制度源自于18世纪末叶社会经济主义的兴起，社会学者认为医疗的工作与全民的福利有关，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福利，有权介入医疗工作，以考试筛除不良的医疗人员，及格者授予证照。当时最引人诟病的是，有些贩售秘方灵丹的卖药人。1815年，药剂师首先接受证照制度，以专业考试撇清与秘方贩售者的关系。药剂师证照化后，改革的箭头指向医学界。1823年，医师也接受证照制度，从此没有证照的医生称为秘医。证照制度在欧洲实施了60多年以后，才逐渐地发现了一个深度的危机。当国家掌握了证照考试，就可以以考试的录取率控制投入医疗的人力，进而控制医疗专业的市场。1860年，已经有一些医学院的教授提出，政治的权力不该太深地涉入科学专业，医学的权威认定应该是科学，而非国家证照考试背后的市场经济论。当时的医生证照考试非常的难考，一来保障了现有医生的市场，二来让出题的少数人掌握了极大的权力。1886年，英国医院协会提出，护理是一种职业，当然需要考核登记才能保持护士职业的水准，并能保障护理人员的福利。社会上的律师、工程师、医师都需要证照，何独护士不需要证照呢？英国护士协会支持这一个议案，政府当局也呼应，政府在预算上将全力配合，协助有证照的护士。有了证照的护士就称为皇家护士，是被国家承认的。皇家护士是多么吸引人的头衔呢？南丁格尔却对护士证照提出反对的意见。证照制度的背后是一种社会经济在主导的运动，看起来证照制是一种保障，事实上是把护理人员放入商场的买卖交易中。一旦接受证照制，投入护理将不再是护理人员内在的呼召，而是外面市场的需要。护理不再是终身学习的教育， 而是一次证照考试的认定，整个的护士学校的教育会沦为证照考试的补习班。证照考试只能考出技术，岂能考出护理人员的品格？证照只能证明一个护士在人生的某一个很短的阶段适合做个护士，岂能证明一生都能做护士？证照如果是保护护理人员的权益，是哪些护理人员的既有权利呢？30年前，护理人员被轻视、被践踏，怎么不在那时候提出证照保障呢？等到护理工作被社会大众肯定了，才来保障护理人员的权益。护理人员是属于皇家的，是哪一个皇家啊？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南丁格尔的反对意见也点燃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与非南丁格尔系列的护士们起了严重的争执。后来《泰晤士报》登出，并称这是护士之战。当年支持南丁格尔的还有爱丁堡医学院、伦敦医科大学、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声称自从医生实施证照制之后，证照考试每考的科目，学生一上起课来，教室里充满一种昏睡的灵，学生们不是昏昏欲睡，就是心不在焉。南丁格尔提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到底医疗人员是不是应该落在市场经纪人的手中？到底病人到医院是需要被帮助的人，还是一个消费者？1890年，南丁格尔写道，工程师是以物质为处理的对象，但是护理人员是处理人的问题，要把人规格化的任何制度，最后终必流于形式。因此，护理人员不该被规格化、证照化。1893年，英国政府下令，护理人员必须接受证照，因为国家拥有管理护理人员的最高权力。世界各国政府纷纷仿效，从此护理与其他的医疗人员一样，变成是一种市场经济需要的职业，不再是一个神圣的护照。这对南丁格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写道，我把护理带上来，没想到护理还是失落了，护理教育里的艺术将从此消失了。1893年护理证照化以后，在支持南丁格尔的阵容里，如久威特教授、马歇尔教授、盖勒顿等人，他们仍不放弃努力。他们认为在护理证照制度下，护理的精神仍然可以保存下来。在自由经济市场的介入里，南丁格尔的理想仍有存在的空间。尤其在久威特教授继续率领支持南丁格尔的阵容下，使日后的护理教育与制度深受其惠。久威特是牛津大学希腊文的教授，他为人温文儒雅，极其关心青少年的教育。他的学生都知道，老师有一句名言，哪一个人敢骂我，我晚上就请他吃饭。久威特教授的家里总是挤满了吃饭的学生，这批学生不只是来吃饭，而且是来一起与老师无所不谈的。学生们都知道，久威特教授是牛津大学最爱学生的老师。这些吃过饭的学生毕业后就组成一个团体，叫久威特杂烩俱乐部。有些学生毕业后还经常回到久威特家里吃饭，有时候还把自己的朋友带来吃。他们当中流传了一个笑话。有一天，久威特教授发现餐桌旁有一个人穿着大衣，还露出惶惶不安的样子。久威特不认识这个年轻人，但是他走过去，帮这个年轻人脱下大衣，说道，在我家里，怎么还穿得这么正式呢？那人回答，我没有担心什么，只是今天晚上登记要来吃饭的是12个人，而我进来时算一算，我竟然是第18个。1860年，久威特教授向南丁格尔求婚，南丁格尔拒绝了。他宁愿留在护理阵营里，也不愿当久威特杂烩俱乐部的女主人。 久威特也没有结婚，就一直默默地支持南丁格尔的工作。1890年，久威特已经看出在护理证照这个争执上，南丁格尔输定了。久威特开始联络他的学生，久威特杂烩俱乐部的成员，这时已经分布在全世界，而且许多人都身居教育部的要职。久威特有四个要求：第一，把南丁格尔这个名字改成形容词，去形容护理这个职业。从此很少人听说有皇家护士或国家护士，而是南丁格尔护士。以后只要一谈到南丁格尔，世人就想到护士，只要一谈到护士，就会联想到南丁格尔。第二，降低证照考试的要求门槛，使证照考试只是一种资格的认定，而非少数人权益的把持。这个改革使得医疗体系人员的证照考试合格率比起其他行业要高出许多。第三，让护理证照的认定在一个国家之内是可以跨越区域性的，只要在一个地区通过了，在其他地区也可以被承认，免得护理人员在 A 区考试过了，到 B 区担任还要再考一次。久威特的第四个要求是在护士学校里建立一些仪式典礼，让护理学生知道护理的神圣可贵。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宣誓礼，就是南丁格尔誓约。这个誓约并不是南丁格尔写的，是另一个支持南丁格尔教育理念的人，美国底特律城哈伯医院学校的护理主任葛利特写的。于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职业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雇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及家务之秘密，竭诚协助医师之诊治，勿谋病者之福利。这个誓约后来就被全世界的护士学校与护理系所使用，使后来的学生们记得南丁格尔所提倡的护理是一种科学，也是照顾人生命的艺术。与南丁格尔所说的护理是熟练技术的手，冷静看出细节的头脑，爱与温暖的心。护理会不断的进步，但是护理的精神是不改变的。1893年10月1日，久威特病逝，他的学生们继续努力，在全世界推动久威特的四个遗志。南丁格尔为他写悼文，称他是上帝赐给他最好的朋友，一个真正活出基督信仰的人，一个到死以前还不肯放弃理想的人。久威特一生在大学从事希腊文教育，但是他集一生精华写的却是一本给儿童的书《儿童圣经》。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五个部分，南丁格尔的晚年38章，南丁格尔誓约的由来。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微笑时